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0日。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立即取消对美国的农产品的关税；加拿大推进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程序，北京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敦促情报界公开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施加影响的相关信息；中国共产党操控的全国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两会3月3日即将登台，中国当局循例展开政治敏感时期的维稳行动，而今年的维稳比往年力度更大。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立即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已经要求中国取消包括对牛肉和猪肉在内的所有的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他在推文中还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美国也没有按照原计划3月1日把对2000亿中国产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中国去年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国大豆、牛肉、猪肉和肉鸡是第一批被加征25%关税的产品。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没有说他要求中国取消的农产品关税是否仅限于去年加征的关税。特朗普总统几天前在推特上宣布了推迟上调中国产品关税的决定，并提议在佛罗里达州他拥有的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最后敲定美中贸易协议。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2017年向中国出口了近200亿美元的农产品，比向中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的加拿大出口少大约9亿美元。加拿大司法部星期五宣布，经过彻底而全面的审视证据，决定开始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孟晚舟将在3月6日在温哥华出席聆讯，届时将确定接下来引渡聆讯的日期，通常会安排在6个月内。2018年12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逮捕，她被控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从而欺骗了包括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美国司法部今年一月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孟晚舟否认有违法行为并反对引渡。华为则曾经表示，他遵守运营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所有法律。孟晚舟案已经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波。自孟晚舟被逮捕以来，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拘捕了十几名加拿大人，目前还有两人在押，另一人被中国以贩毒的罪名判处死刑。中国外交部对加拿大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国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渡请求，并敦促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正式结束了他对越南的访问，在3月2日上午在越南和中国交界的亮山省铜灯乘火车专列回国。 据美联社报道，金正恩在火车上度过超过60个小时的旅程，穿越中国回到越南首都平壤。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成果的峰会之后，金正恩在3月1日和2日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在3月2日，也就是访问的最后一天，金正恩拜谒了胡志明墓，并在越南英雄烈士纪念碑进献了红色和黄色相间的花圈。部分随行的朝鲜官员还就越南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美联社报道说，金正恩在访问越南期间看起来像是一位站在国际舞台上自信且镇定的世界领导人。3月1日，他分别与越南领导人阮仲富和阮春福举行了会面。越南通讯社报道说，金正恩表示很高兴见证了近年来越南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就，并希望在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越南展开经验交流。金正恩还邀请阮仲富在合适的时间访问朝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2天前刑满出狱，被国保带走，一度失联，星期六下午被送回河南父母家中，并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女儿视频通话，对支持者表示感谢。1天前传出江天勇被带往郑州，因政治权利被剥夺3年，还要被限制人身自由。他的父亲和妹妹曾经前往新乡监狱接他，也与外界失去联络10几个小时。有分析认为，江天勇出狱恰逢北京的中国全国人大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年会的敏感时期，有关当局感到紧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江天勇因煽颠罪服刑2年后，星期四从河南省新乡监狱被释放，但随即被河南公安带走，使前去接人的亲友扑空。失联2天后，江天勇从河南老家通过微信视频向在美国加州的妻子金变玲和女儿报平安，并向关注他的支持者表示感谢。金变玲表示，从视频上看，江天勇面容憔悴，脸色有些发黑。
下午4点那样，突然就是他妹妹微信呼我，刚开始呼我，我接了一下嘛，因为是通那个视频嘛，然后又是出现他爸爸，然后他妹妹跟我说，他说他们现在在家里挺好了，说了一句我就断了，知道吧？然后我就再打过去，就是一直忙，然后我就发个信息，我说你哥呢？然后他发个信息在，我说那我视频。哎，我又拨过去，我估计是当时就是可能有当局的，他们可能在不愿意吧，然后我就视频，最后他接着了，接着，然后和江天勇等于是啊，我们分别6年，终于就是可以就是都能看到他的样子了，我真的哭了，我看到江天勇他的。比以前瘦了，他的脸就是比较憔悴吧，反正就是有点黑。然后他的眼睛，他不戴眼镜，我说你为什么不戴眼镜，他说花了，他原来都近视嘛。我女儿也过来，我们一家等于相当于就是都视频了，因为这6年我们全家等于我们3口能够可以视频面对面的说话。
金变玲表示，仍然担心江天勇可能随时被失踪，希望江天勇天天能和他们母女视频通话。2月28号，江天勇的父亲和妹妹到监狱接人扑空后，被不明身份人员送进一家宾馆关押了一夜，期间手机关机，次日晚上才回到家中。江变玲表示，江天勇出狱后去向不明，其父亲和妹妹手机关机，他多次致电江天勇的母亲询问情况，却被对方告知，为了江天勇好， 不要打电话或在网上发布消息。江变林认为，江天勇的母亲受到当局的压力，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江天勇妻子金变林呼吁国际社会和各界人士继续关注江天勇，希望他能尽快赴美，家庭团聚。
那些国宝又给他说，就是他现在还是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啊，叫他配合他们。我给江天勇说，我说剥夺政治权利，我说你剥夺政治权利，你只是不参加什么选举竞选，但是我说你是有这个人身自由的，你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你可以出境和我们团聚，你可以见朋友。所以江天勇给我说，让我带大家问好，感谢所有的朋友。他目前现在还不自由，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个709家属，当然我也感谢他妹妹和他爸爸妈妈，这两年多一直坚持探视，也很不容易。
据金变林推特信息，709案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前往江天勇父母家中探望时，被当地警察带到派出所盘查做笔录，并被要求在空白笔录本上签字。警察称早晚都得签字，但遭到王俏玲拒绝。美国之音拨通河南省罗山县国保李队长手机，对方先问你是谁，在了解记者身份后却称电话打错了。罗山县色岗镇派出所电话一直占线无法接通。江天勇是在2016年年底探望709案谢阳家属后，在长沙火车站失踪的。数月后，官媒透露，江天勇被铁路公安拘押时随身携带多部手机，暗指其有犯罪嫌疑，但未说明是根据什么法律。江天勇被法庭宣判后表示接受判决不上诉。他被捕前曾发表声明表示，在非自由状态下的放弃、悔过、承诺都是无效的。维权律师圈中有人呼吁对江天勇和其他709案被捕人士选择认罪不上诉表示理解和包容，认为他们在严酷压力下即使认罪，其维权勇气和所做奉献同样值得褒扬。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就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年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共在各方面都面临重大风险，如果官员让风险升级为真正的威胁，他们都将为此负责。这是习近平在今年一月发出警告之后再次向官员们喊话。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本星期发出通知，提出大堆的加强中共党的建设的条条款款，被认为是党内进一步清洗整顿的先声。上一次两会习近平修改宪法震惊世界，这次是否还会有大动作？习近平在两会之前提出重大风险这种说法用意何在？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宣布将在两会期间启动战时机制，他们到底要防范什么呢？那么习近平所说的政治风险到底是来自哪方面呢？对这个问题，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博士说，
那么真正的影响，我觉得实际上所谓的政治风险来自于经济下行的这个现状，就是现在实际上经济下行的情况比官媒和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情况要严重的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经济风险会带来政治风险。那么政治风险有多大？我想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究竟这个经济风险是个别决策错误造成的，还是说是大势所趋。如果是个别错误造成的，那么纠正这些错误，改变这些错误，也许能够挽救经济，但事实上不是，这是大势所趋，经济下滑是必然的。 什么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个趋势。所以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经济下滑本身，就决策层去讨论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讨论了也白搭，它还是照样下滑。
对，
真正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关注的是中共自己谈的，就是主持人前面提到的这个党建。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官场从1949年到今天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这样大的官场内在的危机。
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对党内干部高级干部发出警告，说有七大风险。那七大风险到底都是什么风险呢？政论家陈破空说，
在这个两会前，习近平提出七大风险三大危险，其实你要调分缕析啊，发现这七大风险虽然从各个领域去列举，其实全都是政治风险。它这七大风险分别叫做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其中有就五个是几乎是这个同一个词语，就是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因为意识形态就是政治。另外所谓的外部环境，就是这个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美中全面对抗。党的建设风险就是党员官员不听话，这个也是政治风险。然后说了社会风险，就是社会不稳、社会失稳，那么对中国政权，这五个都是政治风险。那么另外两个科技风险听上去不是，其实也是。科技风险就是现在这个在像华为、中兴、晋华这些中共的这些高科技在国际上受围堵，有可能失去主导权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在国内的天网工程、天眼工程难以为继，那么失去对13亿人民的监控，失效、失控、失灵，导致政治风险，也是个政治风险。所谓经济风险，就是这个经济，这个他用了个很好的词语，什么下滑、放缓、下行，事件就大滑坡、大衰退、大萧条。这个经济风险就是60以来中共这个政权唯一的认为它合法性的支柱经济增长，像这个失去了，会动摇它的权力基础，也是政治风险。说七大风险全是政治风险。
那么习近平高度强调党领导一切，他对全国人大的操控有目共睹，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军事化的一个控制，但是我觉得两大看点，一个呢是看他的氛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今天呢就是一个代表，他的控制本身，他的不作为本身恐怕就是一个最大的看点。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当习近平在强调所谓的党建的时候，当习近平在强调党要那个控制一切，当习近平在强调一切的那个组织机构了，包括这些那个法院、检察院，还有人民的一些团体，还有国营企业等等呢，那么全都是政治权力机关，都是政治机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它高度政治化，高度的党国了，那么集权，那么也就是说在强化它的党自治，就党呢作为核心呢。我觉得这恐怕是他全面的就是摧毁人大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全球瞩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在第二天就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特朗普总统取消了工作午餐和签署仪式，提前好几个小时退场。虽然美国和朝鲜双方仍然重申关系仍然友好，但是对于谁导致谈判破裂各执一词，特朗普和金正恩交手无功而返，显示了最高领导人级别的外交有什么缺陷。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格给也在和美国进行谈判中的中国有什么启示？首先，对特朗普在跟金正恩会谈中的中途退场这种做法应当怎么看？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我认为是高招。现在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一致的称赞，大多数的议员对这个川普的做法表示称赞。两个说法，一个说与其签个坏协议不如不签协议，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坚持原则，退出中场退出，就是有原则有立场的表现，予以赞赏。但有个别的但有些这个持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说是对情况了解不够就茫然的去了。而金正恩非常需要这个谈判，需要这个首脑峰会，因为金正恩是靠美国来赚取他的理智，赚取他的国际舞台。他有了这个美国总统和他见面，他可以巩固他在国内的权位和他的金家统治，而他的钱财目前是主要来自于中方中共方面。
那么对特朗普总统退场的 这种做法究竟是应当怎么看呢？政治与经济学学者程晓农说，
我觉得这次三胖是想用单点无核化去取代美国提出的全面无核化，也就是说想玩一次忽悠，那么最后呢失败了，这个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次干脆就退出会谈，实际上是既亮明了底牌，同时也坚定了表明了立场，应该讲是个成功，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终于推到了最后的这个核心问题。那么也表明了一点，北朝鲜从来就没有打算真的全面契合。所谓单点无核化，就是他想把那个宁边的核设施停下来，就能够把美国给蒙过去。
那么特朗普总统在会谈第二天突然拂袖而去，这种不可预测性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对，我觉得因为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和那个朝美的这个核武器的这方面的谈判呢，非核化的谈判呢，当然是两个不同的博弈了，但两个不同的博弈呢确实是在交叉的。那么对于那个川普总统呢，他如果离开这个就是美朝的这个谈判呢，当然会给中国呢施加某种压力。因为第一呢，就说这说明中国在给就是帮美国方面呢根本就没有做到工作，也就是说美国呢并没有得到中国的这个任何的就是人情和好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川普可以表现出这种不可预测性的话呢，那么现在中美那个贸易谈判呢进到后面呢也会出现一些可能意外了，我们也可以就是想象这给中国呢也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我认为呢中国在那个美那个国跟朝鲜呢见面之前呢一定是做了很多功课，那么一定呢就是在那个整个金正恩呢在这么几天呢穿越中国的从南到北的过程中呢，那么一定呢是给中国呢保持了非常好的协调，而且中国呢一定呢给他很多的利好。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有两个，中国政府呢第一想知道到底美国的底牌，美国的一些谈判的一些战略，第二呢我觉得他还是继续要给那个金正恩呢打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操控的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会3月3日即将登台。中共当局按照以往的惯例展开政治敏感时期的维稳行动，而由于今年也就是2019年恰逢多个重大政治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中共当局对政治敏感人物的监控以及对文权、维权人士和访民的解访和驱赶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2019年度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近日将开场，而当局的维稳行动已经开始严密部署和执行。除了对异议和民主人士进行监控或旅游以外，一些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访民则被拦截、清理和驱赶。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是每到政治敏感期必遭上岗或被旅游的主要敏感人物之一。胡佳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会维稳开启2019年这一特殊敏感年的严控。可以预料，随着五四运动、六四屠杀、中共建政这些重大事件的逢十纪念日的到来，当局的维稳将特别严厉。
而今年又有六四三十周年，又有五四的100周年，还有七十周年的大庆，所以说两会是这些其实也是一个演练吧。比如说往年有的，他今年都有，也因此而我们就能感觉到哪一个国家的议会开会的时候需要100多万人，就包括军队、武警、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就是说社会安保力量，是会需要这么多人所谓去保卫。什么样的人开会的话如此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动用如此多的社会资源？但是中国每年都会上演。那如果是在他的特殊年份的话，这种上演的幅度还要比其他的年份还要加大。
胡佳表示， 据他了解，已经有人被上岗或被旅游，他本人已遭上岗，而且马上就被带离北京异地监管。
今天的话，他还是首先过去有的，比如说他那些慰问重点人，今天我知道什么扎建国已经离京了，可能要到3月16号左右才能回来吧。我也知道齐志勇2月16号就上岗了，我这边也是一样，我2月16号也是开始后天左右的时候才离开北京，但什么时候回来并没有直接告诉我。去的地方的话也是就是广东。
另据维权网报道，许多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和上访者近期也遭当局的解访、清理和驱离。长期在北京的辽宁抚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人朱桂琴2月24日在北京遭警察扣押，并由抚顺市政府解访人员强行押回抚顺，被控制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被多人换班24小时看守。朱桂琴多年前被解访回当地，被看押时曾遭受过暴打。湖北潜江的梁志英2月28日在北京地铁遭警察查身份证后，被带上警车送到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北京市马家楼救济服务中心，随后被当地多人押上火车回潜江。维权网表示，由于今年维稳气氛紧张，北京公安直接带领地方解访人员搜查目前仍滞留在北京的上访访民。辽宁丹东访民张正廷和宋玉杰夫妇2月27日在北京大兴区住处遭警察和当地解访人员上门，经抗争后被送到马家楼，再被带回丹东。宋玉杰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长期在北京上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一到敏感的时候就被驱赶。
就这么我就进了马家楼，进了马家楼是3点了钟，就我们辽宁厅呢，就加我们夫妻俩总共是4个人，在7点半的过程当中呢，又进去了一批，对我们地方呢就是公安的、政府的，完给我们解出来了别，然后我们就回到丹东，送在这个汉庭酒店。用当地的农民呢，每天来看护我们。我说我也没违法，对不对？你把我厂子抢了，家也抢没了。我现在要家没家，要什么没有？我在北京长期居住，你知道，我已经住10年了，已经都无家可归了，什么都没有。你们可真的，一到非常时期，你们就用各种方式来解我们夫妻。我在12年十八大的时候被他们解了，解完了解后呢，还给我们打了派出所，给我们夫妻俩都打，戴手铐给押回来。我当时眼睛没给我打爆了。
此外，维权网还报道，上海维权人士王海凤和赵学明在去北京肿瘤医院看病时被上海驻京办事人员拦截。湖北省襄阳市维权人士何斌、徐彩虹夫妇2月27日在北京前门附近租住地遭派出所和市局警察驱赶。四川省访民齐良荣2月15日被当地政府的雇佣人员从北京押回老家，至今下落不明。梁其荣十几年的冤案未得到解决，反被地方政府强制拘留近20多次，最近一次是被刑拘1年半后，去年10月无罪释放。现已逃到泰国寻求庇护的北京维权人士张淑凤网上透露，她的丈夫张德利近期被顺义区当局雇佣的人员看守，失去自由。上海维权人士陈连满和沈玉清2月19日、2月26日在公安部信访时被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人员拦截，押送回上海。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马玉珍和丈夫蒋占春2月26日在北京被自称是镇江市公安局的人绑架，被当地公安局限制了自由。蒋占春2015年被陷害、敲诈勒索罪，被关押472天后，2017年被无罪释放。重庆市江北区访民陈小贵2月27日凌晨1点左右，在去北京的西站途中被重庆市驻京办事处人员拦截并带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星期就中国制造2025举行听证会。参议员们说，中国制造2025是对美国21世纪高端产业的就业造成威胁，如果美国没有统一的政策行动，将面临第二次中国震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思阳，这个中国已经很久都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了，为什么美国国会参议院在这个时候又召开这样的听证会呢？
但那个中国是不提，那么美国人呢也没有掉以轻心，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轻易的放弃这个中国制造2025。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听证呢，是参议院的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举行的。那么他们就是说，在听证会上，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的主席叫马可·罗比奥，他就说，美中竞争最终呢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最终也是要决定威权主义是否会主导这个世界。但是对于美国的小企业来说呢，他们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于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对中小企业来说，我们目前面临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于他们的产业政策。他们的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被称为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中国要在10个科技领域取得龙头地位。在他们列出的这些领域中，在一些领域美国目前居于领先地位，所有这些领域都为21世纪的经济打下了基调。如果中国公司达到了这项计划所设定的目标，他们一定是要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China's aggressive strategy
to dominate these emerging high-tech industries。中国的这种希望主导新兴高科技制造业的极具侵略性的战略，不仅让我们对国家安全非常担心，也让我们担心美国企业，不管大的还是小的。不过我更担心小企业，因为小企业是我们美国就业、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引擎。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供应链上，如果竞争不公平，小企业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就业增长和创新优势。
对，他们就强调这个中国震撼呢，就是说罗比奥参议员说，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了，那么就指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中国不是这个国际准则，那么美国经历了这个中国震撼，也就是美国中西部的很多这个制造业中小型企业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就业机会。那么罗比奥就说，那么这一次呢，中国聚焦的是美国的高端高附加值和高薪的就业机会，所以美国不能够再承受这样的一次震撼了。
他所说的这个所谓中国震撼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中国制造2025现在发展的这个状况又怎么样了？那么在哪些领域像美国的议员所说的那样对美国造成威胁？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在2015年呢是宣布了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计划呢，包括呢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然后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十个领域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优先发展的趋势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为了正确评估这个中国制造2025呢，就是美国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呢，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份报告，对这个中国的这10大领域就逐项进行了一个评估。那么评估的结果呢，就是说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有领先的这个趋势了。那么这当中第一个是农业装备，那么他们就觉得美国正在输给中国。在海洋工程装备和先进的轨道交通，就是那个高铁，那么中国正在扩大，在全球扩大市场，美国呢也有这个失去领先地位的这个风险。那么在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药，他们就说美国公司现在在中国还是在盈利，但是这种盈利呢是暂时的，他们担心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因为他们和中国在进行一些那个合资企业，为自己在培植自己的对手。那么在新能源汽车，他们说的是中国的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的这种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呢显示出了一些弊端，他就是如果是离开了政府的这个支持的话呢，这方面可能不是太行。那么在机器人领域呢，中国是在大力发展，但是美国和美国政府呢还在犹豫不决。那么他们还提到了在新一代科技在新材料和电力装备方面，美国还是有优势的。
说起来这个产业啊，实际上每个国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这个产业政策。我们都知道，你德国也有，日本也有，美国自己也有。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样的担心？那么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你这就是美国，你为什么要对中国这个要担心呢？你这不就是来围堵中国吗？
是，好像有很多中国人这么说哈。我们也知道，就是美国在1983年也有星球大战计划，现在就是2016年，美国也有这个小企业创新的这个计划。但是呢，那个美国的参议员说的是，我们并不担心你们的这个产业政策，而是你们如何达到目标的这个手段。我们来听听。
为了达成这个全社会的目标，中国政府试图偷盗补贴，最终通过这些手段竞争到全球产品供应链的顶端。在某些领域，他们试图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取代美国的行业领导地位，包括非法的手段。
美国工人很愿意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必须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所有的国家必须遵守全球认可的制度和标准。我的担心是，为了达到目标，中国政府不是依赖创新和独创，而是通过一直不断的盗窃美国技术和其他不公平的做法。
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呢对中国的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在调查当中呢，他们说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通过申请许可证的方式来现强迫美国企业的这个技术转让。第二呢，就是说限制美国企业的投资活动。然后呢，政府支持购买美国的技术公司，还有呢，政府支持网络盗窃美国的技术。那么在听证会上呢，那美国的一些专家就是说这是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
那么美国现在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吗，来反制中国的这种做法？
这个就在听证会上呢，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叫阿特金森，他就那个阿特金森，对了，他说他建议美国政府要两手抓，一个是就是说要打击中国的重商主义的做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制定自己相关的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那么他在说，在打击中国的这个创新重商主义呢，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也知道，这个去年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审查法，那就是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那个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呢，也提交了一份针对这个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这个出口管制的框架方案，这也是去年的。那么在制定就是说美国自己的产业政策方面呢，他觉得做得还不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呢，再度成为中国公众议论纷纷的话题，胁虐调侃的笑料。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当局全力开动宣传机器，宣扬由中共主导的有关最高法院千亿元大案、卷宗失踪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可是呢，中国很多法律跟宪法学者指出，按照中国的宪法，这种调查是违宪的，因此呢，这个调查以及结论都是无效的。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中国最高法院大案案卷神秘失踪案本身比最离奇的侦探小说还离奇。事情的起因是2018年接近年底时，中国媒体名人及中国网民所说的网红崔永元通过微博爆料说，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举报山西千亿元矿权案及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二审案卷失踪。那些案卷包括律师看不到的不对外公开的附卷，附卷记载了合议庭评审记录、领导对案件的批示、有关部门的意见等等。最高法院随后发表声明称，所谓的山西千亿矿权案二审案卷丢失的说法是谣言。然而崔永元对最高法院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最高法院随后在12月29日改口称，崔永元发布的内容属实，并称最高法院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欢迎包括崔永元在内的知情人士提供情况。崔永元一人对阵中国最高法院的局面引发了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中国的财经媒体华夏时报12月30日公布疑似王林清的自述视频，声言他参与审理的陕西千亿矿权案案卷离奇失踪，他向领导报告此事，但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一事情没有得到处理，案卷失踪问题也没有报案。王林清称他为免遭不测而录制这一视频以保留证据。崔永元跟最高法院的对阵以及王林清的视频曝光，使中国的最高法院成为众目睽睽的关注对象，使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喝彩中国最高法院正在演出一场情节离奇的戏剧。然而中国的公众随后看到了更为离奇的情节，这就是王林清被抓捕下落不明。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发布更离奇的情节。2月22日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根据各部门依据各自法定职责开展的调查工作，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凯奇莱案，案卷卷宗丢失案调查结果。联合调查组表明，所谓案卷宗丢失系最高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王林清本人故意所为。新华社在公布这一调查结果之后，中共的另一个权威新闻宣传机构中央电视台随后播出了王林清承认调查的视频。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立即成为中国公众和网民嘲笑的对象，引发了他们的欢乐的嘲讽。中共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竭力删除网民的嘲讽，网民于是转而把嘲讽文字变成相对可以存活的时间长一些的图片发表出来。这些欢乐的嘲讽文字包括：王法官坚守自盗后积极要求上级调查卷宗被盗案，甚至逼着领导查视频，反观上级领导不急不忙拖拖拉拉，于是王法官终于死气白咧地向媒体曝光了此事，这智商穿越了人类的认知底线，看来不傻不能像王法官一样读博士啊，更何况是博士后。王法官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偷窃机密文件，所以找崔永元网红，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在王林清法官如此被新华社曝光之后，崔永元又被当局控制起来，不能再对外发声。这一局面引起他的朋友的担忧，也引起他一度的媒体敌手的关切。还有许多人关切崔永元所说的他还有一抽屉的举报材料的下落。在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官方媒体，有关中共的中央政法委对最高法院进行调查和中国最高法院的公信力成为中国公众笑柄之际，专门报道中国法院和司法新闻的《人民法院报》发表评论文章，声言从社会舆论的反应看，人民群众对这一权威结论是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与此同时，中国网民不失时机地贴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的一则新闻，标题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表示绝不允许党掉入塔西佗陷阱。这一则新闻的第一段是何谓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论，这就是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人们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从而引发一系列信任危机和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等。在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公众难以了解事实真相，但中国最高法院千亿元大案案卷神奇失窃问题如此曝光，给外界一种强烈的狗咬狗的印象。中国公众所谓的狗咬狗，是指腐败的当权者自己在内部打起来，并将他们的内斗公开化。陈永苗说，眼下中国围绕最高法院的这种令人惊奇不已的内斗曝光，似乎是显示了中国体制内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斗争当中的一方需要诉诸公众舆论来为自己争取支持。这种奇景，人们只是在2012年中共前高官薄熙来被其敌对势力拿下之前，以及1976年已故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行将就木时，反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势力诉诸舆论攻击江青的时候，人们才难得一见。对于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中央政法委为主导的对最高法院大案卷宗失窃事件的调查结果，令人民群众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说法。宪政学者陈永苗说，他对有关的事实不了解，不便发表评论，但是他跟中国众多的法律和宪法学者一样，认为从法律和法理上说，这种调查及其调查报告是无效的，这种调查实际上造成了眼下的中国宪法危机。多年研究宪政问题的陈永苗说，中国的法律和宪法学者都知道，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是中国司法的终审机关，最高法院可以对自己错误做出纠正，或者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对最高法院行使监督权。中共的政法委如此凌驾于最高法院之上，成为可以审判最高法院的事实上的另一个最高法院，这是明显的违宪。而中共现在正强调法治和依法治国。由于由中共的中央政法委组织的对最高法院案卷失窃案的调查报告，在引起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嘲笑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严肃认真的质疑。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机构全力封杀这类质疑，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只能在海外的中国数字时代之类的网站看到以下这样的在中国发表之后又被中共当局封杀的质疑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称，据调查，王林清于当晚23时许来到办公室，将该案临时装订的复卷拆散，把全部证卷和拆散的部分复卷材料带回家中。问：全部证卷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案卷，一审法院应该把全部案卷送到最高院，再简单的案子怎么也有几十个卷宗吧，王林清当晚就能拿回家，如此大量的卷宗是拿什么装走的？是一次拿走的还是分几次拿走？如果一次拿走，是不是目标太大了？如果分几次往返，门口站岗的武警警惕性难道如此差都不会发现奇怪吗？联合调查组公布的王林清故意藏匿案卷的原因，一是为了阻止他人办案，二是对单位有积怨，欲给单位制造麻烦。这里的单位显然是指最高法院。王林清拿走案卷材料时进行了挑选，将单位不能复制或者没有备份的都留在了办公室文件柜中。问：王林清拿走的材料单位能复制有备份，这样的做法又能给单位造成多大的麻烦，从而实现王林清的个人目的呢？王林清这位博士一定是把书读傻了吧。问：王林清是凯奇莱案、 2011年上诉到最高法院后的承办人，如果他制造一个丢卷的事件，恐怕最麻烦的是他自己。难道他不是案卷保管的第一负责人吗？恐怕别说一名办了几十年案子的老法官，就是一个小孩子也会懂这个道理吧。一群孩子在一起保管糖，保管糖的孩子把糖藏起来，然后说糖丢了，其他的孩子首先是怀疑谁呢？问，根据调查组调查，王林清是把案卷带回家的，调查报告没有说后来那些案卷转移到了其他什么地方。那么一大堆案卷在家里放了2年多，家人客人都没有发现，认定王林清盗窃案卷，是不是应该对其亲友进行调查走访？遗憾的是，调查报告对此没有做任何交代。问，既然王林清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那么该案的当事人赵发奇和崔永元呢？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主体虽然一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是可以构成本罪的。然而调查组只是提到已经把王林清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而对赵发奇和崔永元只字未提。陈永苗说，眼下的中国司法机关和中国的司法之所以公信力这么差，名声这么坏，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多年来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进步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社会矛盾积累严重，积怨严重，而中国的司法和司法机关必须直接应对由缺乏政治改革而来的公众不满和怨气，实际上等于给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背了黑锅。在中国的许多法律和宪法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强烈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政治，使司法独立，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更能反映民意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反复强调，由中共在中国实行权力垄断的政治制度不能改，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重量级参议员呼吁国家情报总监公开有关中国如何在 5G 技术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施加影响的报告，称这份报告能使美国公司全面评估公平竞争所面临的威胁并予以反击。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和委员会成员马克·卢比奥参议员3月1日发表声明，敦促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发表一份全面非机密报告，介绍中国在 5G 技术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的角色。声明说，美国公司目前无法获得有关中国涉嫌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中使用政治影响力或其他反竞争行为的关键信息。中国的这些做法可能破坏公平竞争，伤害美国公司销售和技术升级的能力，并给美国网络和未来几代无线技术带来严重的经济和安全威胁。这两位参议员还敦促国家情报总监发布一份报告，详细说明过去十年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总体趋势，以及这些机构政治化所带来的影响，并列举中国和其他外国对手试图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内部或重大电信会议上施加压力或政治影响，以确保有利于中国企业和专利持有人的标准获得通过。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和时事经纬。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着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立即取消所有的对美国农产品征收的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已经要求中国取消包括牛肉和猪肉在内的所有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他在推文中还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美国也没有按照计划3月1日把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中国去年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大豆、牛肉、猪肉和鸡肉是第一批被加征25%关税的产品。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没有说他要求中国取消的农产品关税是否仅限于去年加征的关税。加拿大司法部星期五宣布，经彻底而全面的审视证据，决定开始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孟晚舟将在3月6日在温哥华出席法庭聆讯，届时将确定接下来引渡聆讯的日期，通常会安排在6个月内。去年12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捕，她被控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从而欺骗了包括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美国司法部在今年1月底向加拿大正式提出了引渡请求。孟晚舟否认有违法行为并反对引渡。华为曾经表示，他遵守云应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所有法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正式结束了他对越南的访问，在3月2日上午，在越南和中国交界的凉山省铜灯乘火车专列回国。据美联社报道，金正恩在火车上度过超过60个小时的旅程，穿越中国回到朝鲜首都平壤。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成果的峰会之后，金正恩在3月1日和2日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2天前刑满出狱，被国保带走，一度失踪失联，星期六下午被送回河南父母家中，并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女儿视频通话。他对支持者表示感谢。此前一度传出江天勇被带往郑州，因政治权利被剥夺3年，还要限制人身自由。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愿意和日本加强合作，以对抗来自中国的不断上升的威胁。日本大报产经新闻3月2日头版刊登专访报道，谈到了蔡英文的这一观点。报道说，蔡英文2月28日接受该报独家专访时说，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防御和网络安全方面和日本有更高级别的安全对话。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